他审判征战都按照公义，他的眼睛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又有写作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他穿着见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马衣，又白又洁，跟随他。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管辖管他们，并要踩全能者、全能神烈怒的酒杖。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个是使徒约翰看见的。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那么他的名字，十三节，他穿了见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我们知道这就是主耶稣，主耶稣就是神之道。这个道在原文就是话的意思。约翰福音第一章就说太初有道，道一生，这是指着主耶稣来讲。所以十六节说在他的衣服和大腿上有明显的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就是主耶稣。这一个骑白马的就是主耶稣。十四节我们就看见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除了他以外，还有天上还有众军也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这个不是天使，这个又白又洁穿着细麻衣的就是得胜者。主耶稣降临的时候，大灾难以前已经有一批得胜者被提了。得胜者是穿着又洁又白的细麻衣。那在十九章的第七节，十九章的第七节，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聚的时候到了，心腹自己也预备好了，就蒙恩的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洗的衣，那也就是细麻衣，圣经说的衣服就是我们的衣型。我们一基督徒有两件衣服，我们信主以后两件义的衣服。第一件衣服是主耶稣的义，他赐给我们的，因为我们一信主耶稣以后，神看我们就是义人了、因信称义，我们就是义人。所以第一件衣服基督徒有的是主耶稣给我们的，他为我们成全的。第二件衣服就是我们基督徒所行的义，我们根据我们里面的生命的带领、圣灵的引导，我活在这个地上，我每一天都有义的行为、好的行为，这是我们自己的。只有得胜的基督徒才有这个行为，所以这一批人是得胜的基督徒。他们也骑着白马，跟着主耶稣要来打最后一场的哈米基督登战争。我们再读第十七节，我又看见一位天使站在日头中，见天空所飞的鸟大声喊着说：“你们聚集来赴神的大筵席。”这场战争啊，要死许多的人，因为主耶稣要得胜，所以就有一场筵席。这些筵席要给空中的飞鸟。第十八节，可以吃君王与将军的肉，壮士与马和骑马者的肉，因为马兵都有两万万。第一切自主的、为奴的以及大小人民的肉。十九节，我看见那兽和地上的君王并他们的众军都聚集，要与骑白马的并他的军兵征战。所以你看，这就是兽。刚刚我们读的以西结书啊，是哥格北方的基础的，对不对？我们读十六章，起初的十六章那是日出自己的众王，这里就说兽了。实际上这个是兽在领导他们，这兽就是这个地基督。这个兽我们是从启示录的十三章，我们看见那个兽是从海底上来，就指的这个兽。二十节，那兽被擒拿，在他兽面前呈现骑士、迷惑兽、兽印记和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 也与受同被擒拿，他们两个就活活的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堆里。其余的被骑马者口中的出来的箭击杀了，飞鸟都吃饱了他们的肉。好了，这是神的大言行，飞鸟来吃饱他们的肉，这是最后的结局。那个兽我们就知道是第几毒。还有一个就是假先知，现在我们复习一下我们读过的启示录，请我们读十三章。启示录的十三章，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十角七头，在十角上带着十个冠冕，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这就是兽，这个我们读过了。这个兽从哪里上来？海，我们说的海是指这个地中海。也所以这一个兽所领到的一个集团就是西方的集团，它是西方的。第十一节，我又看见另有一个兽从地中上来，有两脚如同羊羔，说话好像龙。他在头一个兽面前施行头一个兽所有的权柄，并且叫住地以后住在地上的人拜那史上一号的头一个兽，而且又行大奇事，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上将天降到地上。他因赐给他权柄，在兽面前能行奇事，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说要给那受刀伤患活捉的兽做个像。又有权柄赐给他，叫兽有生气，并且能说话，又叫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被杀害。那么这一个就是假先知，刚刚我们读的十九章那个假先知，他们两个都活活的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是到永远，这是最后的一场战争。那么这里就说到鸟要来吃他们的肉。那么我们再请读以西结书，那里也告诉我们，不但鸟要来吃，兽也要来吃。以西结书，请我们读三十九章。十七节，以西结书三十九章的十七节。人子啊，主耶和华如此说，你要对格内的飞鸟和田野的走兽说，你们聚集来吧，要从四方聚集到我为你们献祭之地，就是在以色列山上献大祭之地，好叫你们吃肉喝血。你看这里也是告诉我们最后一场战争，以西结就已经预言了，你们必吃勇士的肉和地上首领的血，就如此公绵羊、山羊羔、公山羊、公牛，都是巴山的肥畜，就如吃人的肉，就好像吃牛羊的肉一样。二十节，你们必在我席上吃饱，吃马皮和坐车的人，并勇士和一切的战士。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因为有两万万人嘛，骑马的都有两万万。好。不但是这样，我们看，我们读三十九章，请我们读第八节，主耶和华说，这日事情临近也必成就，乃是我所说的日子，住以色列城邑的人必出去捡器械，就是大小盾牌、弓箭、挺杖、枪矛，都当柴火烧，只烧七年，还可以烧七年。甚至他们不必从田野捡柴，也不必从树林伐木，因为他们要用器械烧火，并且抢夺那抢夺他们的人，掳掠那掳掠他们的人。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十二节，以色列家的人必用七个月埋葬他们，不要竭尽全力。 烧都可以烧七年，我们知道这个七年乃是说到一个完全的数字，七是一个完全的数字。上一次我们发过一个圣经的数字的意义给大家，属灵的意义，七是代表完全的意义。这里有七个月埋葬，又是七，看到没有，也是一个完全的数字。我想圣经里头就有够多的预言，旧约和启示录来说明这一件事情。另外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的24章也说到这一件事情。我们从26节读到28节，24章，马太福音24章26节读到28节。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啊，基督在旷野里，你们不要出去，或者说看啊，基督在内屋中，你们不要信。闪电从东边发出，直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尸首在哪里，鹰也必聚在哪里。很多人来问我这一段圣经，为什么叫尸首在哪里，鹰也必聚在哪里，为什么主耶稣这样讲。好，那么我们把这个哈米街斗争战争我们弄清楚了，你就知道这个这句话没有问题了，对不对？尸首在哪里吗？那个敌基督的这段战争的尸在哪，鹰就聚在哪里了，因为鹰要吃他们的肉，好不好？好，那么现在呢，就要请我们看我们这个表，挂在那个铁柜上面那个表，不过那个太小了，你们可以把位置那稍微挪一下。第一个我们写的战争的发起者，这个战争的发起者，那就是我们说启示录第九章，那里有白拉大火，有四个使者把他释放了，那是战争的开始。那么这个战争的从什么时候开始，时间，发起者呢是四个使者，那么那个时间是什么时间，就是第六位天使吹号的时候就开始了，这场战争实际上就开始了，不过那个时候还没有打到以色列去。他们要马兵有多少呢？他的军队有20000000。那么这一场战争一开始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他们就杀人的第三部分，用了多长的时间来把这第三部分人杀完，就是年月时日时，就这么多时间把他杀了。这个就是启示录的第九章说到的第六号。我们知道六号完了马上就是七号，六号假如用了一年多的时间，马上就吹七号了，七号一吹七晚就来了。我们上次讲了这个七晚啊，可以连续的一个一个晚到，也可以同时到。所以看来第六晚和第六号中间不会差得很远的时间，不会差得很远。好，现在我们就写下面，我们讲继续战争的时间，因为第一个战争是启示录第九章，对不对？第六号继续的战争，那就是第六晚，所以我们就讲那个时间是第六晚啊，启示录的16章就是第六晚开始，就是这场战争的继续。那么这场战争的发起者是些什么人呢？好，我们就从那里，那么就有鬼魔的灵啊，他是要众王聚集在一处，这是一个鬼魔的灵。后面就是兽，那个敌基督的，他要有敌基督征战，那个兽，这个兽就是敌基督，他是从海里上来的。那么这一边就是继续战争的参加者，有些什么人参加？好，那么这里告诉我们， 第一个是兽啊，兽就是从海底上来兽，就是那个地基图的。第二个就是万国，撒迦利亚书四十章说我要聚集万国和耶路撒冷征战。好，第三个就是北方的一个集团，就包括郭格北方的急促的托加马出啊，因为他是骑马兵的，这个集团要参加。可能开始的时候在第六号的时候他们还没有参加，但是以后啊，因为敌基督一出来他们就参加了啊，敌基督的权柄大了。然后第五也是，就是说到那兽，对不对？第三是什么？我还看啊，日出之地，从东方来的诸王，好不好？还有东方来的王，就是日出之地，他们都参加了。好了，所以这样看来，这一场战争是要和谁打呢？是和以色列，所以是从攻击的对象，那是以色列。而且在但以理书告诉我们，一击之半，敌基督的。要是贡献之息啊，那就是说不许以色列人再献祭啊，不许他们献祭。好好，我想这个就是圣经里头给我们的预言，以西结书也是这样告诉我们，但以理书也告诉我们，然后撒迦利亚书就是万国要预知耶路撒冷征战，这三个部分的预言都告诉我们最后一场战争是在以色列打。那么在哪一个地点打呢？哈米基督的。最后就是以色列人要得到帮助啊，以色列人要帮助，这个战争的结果第一部分就是以色列人要得到基督的帮助。第一个就是他是骑白马的，刚刚我们读了他要和敌基督的征战。第二个就是撒迦利亚所说的耶和华那天要出军和他们征战，他的脚要站在橄榄山上啊，要帮助以色列人，橄榄山要分开，以色列人就从谷中逃跑。第二部分就是敌基督他们的彻底的失败啊，这场战争的最后是他们彻底的失败。第一个，那就是说，他们和骑白马的和基督打仗，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他们最后啊，他们的飞鸟要来吃他们的，吃他们的肉。这里就在预言里头，启示录有预言，马太福音有预言，啥，这个以西结书都有预言。第三就是敌基督最后的结局是把他扔在烧灼硫磺的火炉里，这场战争就完了啊，这场战争完了。所以今天我们来读这场战争应该是从六号开始一直到六晚，六号到六晚中间只经过一个七号，时间是很快的，也就是最后的三年半啊，这个哈米基顿争战争就结束了，主耶稣也就来了，千年国度也就开始了。好，我想我们在第一部分我们就着重的把这个战争交通到这里，因为我们在读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的时候就说主耶稣来以前有好多预言，说到主耶稣来以前有很多预兆，那么比方说大灾难就是一个预兆，哈米基督争战争也是一个预兆，以色列人他们要修圣殿也是一个预兆，因为这里告诉他们他要使他的贡献执行，那么这里就是敌基督的显出来也是一个预兆，也是一个预兆，而且明确的告诉我们最后的三年半就是大灾难的时候， 最后的三年半，所以这里就1260天，或者叫42个月，或者叫42个月。好，那么我们再请读一点启示录11章。第2节，这是我们上次读过，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用粮，因为这是给了外邦人的，他们要践踏圣城42个月。那这个和撒加利亚书的我要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是一样的啊，一样的意思。42个月，这里就告诉我们也是3年半啊，最后的3年半。好啊，我想呢这是第一部分，我们交通到这里。下面呢我们就想交通背题了，好不好？背题。好的，或者我们马太福音24章40节到41节，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这是两个，而且两个在一起的啊，两个都在一起的，一个是在田里面，一个是推磨。那么取了一个，那么我们读圣经的人都知道是指着背题来讲，有一个人背题了，但是还留下一个人。这一个是应该是说主耶稣说的一个预言，背题的预言，就是有这样一个事情是主耶稣亲自说的。那么这场大灾难我们已经读过了，是有3年半的大灾难。那么这个大灾难基督徒有没有神的应许可以逃离这个大灾难，就是有些基督徒不一定要经过这个大灾难，可不可以，有没有这个应许？好，现在我们请读一点圣经，我们读路加福音的21章。41节读起，让你们看见这些事渐渐的成就，就也该晓得神的国近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精神的势力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这是指的大灾难。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大灾难是要临到地上一切所有的人，而且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这个大灾难是有史以来从来没有过的。我们可不可以逃避？可以，那就是时时警醒，常常祈求。那也就是说，我们和主中间的关系，一个是我们要警醒祈求，也就是我们和主要住在主的里面，我们要与主同住。我们基督徒一定要让主在我身上管理我，让主在我身上真正的做主，因为我们称呼他做主，但是不一定他是真正是你的主。哎，因为啊，很多事情都是我自己做主，我不要他做主，虽然嘴巴上我叫他做主。所以如果你是一个要逃避这一切的事， 你一定要他在你身上做事，他管你，这个才是我们的被提的路。除了这里以外，我们还请读启示录的第三章，第七节，第七节读起。你要写信给腓拉铁菲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那个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关，关了就没有人开的锁。我知道你的行为，你越有一点力量，你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来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那撒旦一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那是说谎话的。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已经爱你了。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我必快来，你要吃走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取你的冠冕。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要又要将我神的名，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心灵都写在它上面。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这里圣灵是要约翰写一封信给腓拉铁菲的教会。当然这七封书信我们星期四就要开始讲啊，交通这七封书信。因为从这个礼拜四开始，我们可能有两次或者三次的时间专门要交通到教会的事情。这末了一个时代，教会到底应该怎么样在一个正常的情况里面。那么只有这一个教会，腓拉铁菲这一个教会在这里没有责备，是没有责备他，而且是鼓励他勉励他，并且只有这一个教会他才知道他已经有了冠冕。你看第十节，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我必快来，你要吃受你的，免得人夺取你的什么冠冕。只有这一个教会的使者是知道自己有冠冕，那你一定是得胜者，一定被提的。为什么？他越有一点力量怎么样，也称遵守神的道，没有曲解神的道。一点力量，力量不是很多。而且这里告诉我们第十节，而且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那就是大灾难，保守你怎么样，免去你的灾难，你的试炼，那就被提了。普天下的人都在哪里，这就被提。所以被提就是离开这个世界。被提这个人身体就改变了啊，不是我们这个身体，等等我们要讲啊，那就是一个属灵的身体了，他被提了。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有被提的预言，也有被提的应许。什么人可以被提，什么人不能被提，都有。那么现在呢，我们要着重的说一件事情。因为现在有的人说，只要你是信耶稣的，你是基督徒，你有神的生命，那就大灾难以前全体都被提了，也就是说全教会一次被提啊，现在有这一个说法。那么全教会会不会一次被提？不得胜的人是不是也不经过大灾难都走了，我们都被他提到宝座那里去了？好，现在我们就读启示录的第二章，先读十八节。你要写信给推亚推拿教会的使者说，那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铜的神之子说、啊、那就是主耶稣了。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又知道你末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行的所行的更多。这个教会啊，都在做善事，而且做了很多啊，什么或者水灾也去救济啊， 贫穷人有救济啊，孤儿院也办了，都做了好多好多好事，好做得很多。二十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你诱他们行奸淫，是祭偶像之物，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他的淫行，看来我要叫他病卧在床，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叫他们同受什么大灾难，就是大患难。所以有这个教会，这里就告诉我们，有的基督徒要经过大灾难的，你不悔改吗？不悔改要经过大灾难，经过大灾难，那就是说灾前没有被提，所以绝对不会说大灾难以来所有基督徒都被提了，没有这样的事情。得胜的是被提了，不得胜的怎么样？还要经过大患难啊，经过大患难。除了这里啊，我们还要读一点圣经，也是启示录的12章。我们还是从第一节读起。地上出现大异象来，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天上又出现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七头狮角，球头上戴着七个冠冕，它的尾巴拖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甩在地上。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她生产之后要吞吃她的孩子。妇人生了一个男孩，是将来要用铁杖管辖万国的，她的孩子被踢到神宝座那里去了。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她预备的地方，使她被养活1260天。这个男孩子一生出来就踢到哪里去啊？神宝座那里去了，这个就叫得胜者。得胜者是一生出来就是产生了一个得胜者了。这个男孩子不是一个人，他是代表在末了一个时代在教会里面的得胜者。这个妇人最后还要经过1260天的大灾难，这个妇人就代表什么？就代表教会在地上没有得胜的那批人，他中间的得胜者踢走了，剩下的这一部分人已经在地上再过1260天大灾难。所以这样就我们看见，不是全教会都会在灾难前被提，不会，而是有一部分人要留下来，要留下来。好，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第一次的被提啊，也请我们读启示录的7章。第一次的被提，我这里用了一个题目叫做大被提啊，就是人太多了，第一次被提人很多。第七章，启示录7章第9节，你记得啊，这个第7章的第9节是什么时候查进来的？是在第6印以后。你看第6章的12节是揭开6印，第8章的第1节再揭开7印，7印一开始就吹号了，那就一个一个的灾来了，但还不是大灾难，前面4个号还不是大灾难，第5号开始就是大灾难。所以在灾难还没有到以前，第7章就来了一个第9节，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拉众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你看，好多人从哪里来呢？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他们到了哪里？这些人啊，到了宝座前了，就是提到神的宝座去了，那就是得被提了嘛，到天上去了。而且这一些人 站在羔羊宝座和羔羊场前面，他们身穿白衣，手拉棕树枝。白衣是代表圣洁的意思，这些人洁净的圣洁啊。棕树枝是代表得胜者，得胜的意思。棕树枝是代表得胜，代表生命丰富的意思。代表生命丰富，只有得胜者，他们才会有丰富的生命。啊，你看，我们读一读圣经，出埃及记的十五章的二十七节。第二十二节，我们先读二十二节，十五章出埃及记十五章的二十二节。摩西领以色列人从海红海往前行，到了苏尔的旷野，在旷野走了三天，找不到水。到了马拉，不能喝那里的水，因为水苦，所以那地名叫马拉。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摩西呼求耶和华，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他把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但是这一段我们读的目的，只是让我们知道，以色列人走旷野的时候，有的时候走三天都没有水喝，旷野没有水。当然，这里说的一棵树是指的基督说的，啊，就把。那么下面我们主要要读下面二十七节，他们到了以林，在那里有十二股泉水泉，七十棵什么棕树，他们就在那里的水边安营。棕树在一个旷野的地方，他们走走走，只要很远很远看见有棕树了，就代表下面有水了。所以棕树是代表丰富的生命，得胜者他们有丰富的生命，就是代表棕树。那么这一批人是身穿白衣，手拿的是棕树，棕树枝。这些人是什么人呢？好，你看十三节，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说：“这些穿白衣的是谁？是从哪里来的？”我对他说：“我主，你知道。”啊，启示录的第七章的十三节，启示录第七章十三节。说这些穿白衣的人从哪里来？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说：“这些穿白衣的是谁？是从哪里来的？”我对他说：“我主，你知道。”他向我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就是大灾难、大患难。”现在我们要注意啊，真的我们要解释这一个。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那意思就是说，这些人一定是基督徒，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做宝座的要用帐幕披覆他们，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和夜热也不伤害他们，因为做宝座中的羔羊以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甚也比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那么我们只注重一件事情，这一批人是被提了，被提了。他但是要注意十四节，这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这句话的意思好像他们是经过了大患难，实际上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这个意思。这里说的大患难不是我们末了的这三年半的大灾难，而是在灾难以前就被提了。为什么？因为在旗印还没有揭开，看到没有，旗印都没有揭嘛，他们就上去了。所以这里说的患难是指的什么讲的呢？就是约翰福音那里告诉我们，主耶稣说你们在地上有患难，在我里面你们有平安。但是指他那个讲，就是历代的得胜的基督徒在地上都要受患难，有的甚至于殉道，为了主殉道，是这个患，这个患难，不是指着最后的这个大灾难，因为他被提的时间是在七七号，七以前，对不对？七以前他的持续， 或者我们请把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那就是这个苦难，基督徒在世上要经过苦难的。十六章，约翰福音十六章，十六章最后一节三十三节，还我们要读一处《使徒行传》的十四章，《使徒行传》的十四章。
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拿去。起初所行的，起初这个字上次我们说过，在原文就是最好的，行最好的，事就是工作。那么以弗所这个教会在原始是怎么样呢？那我们请读以弗所书啊，把以弗所书请我们读。第一章，以弗所书的第一章。以弗所书是保罗写的书信，也是写给以弗所教会的。那我们要看这个教会在保罗的眼里面，我们相信保罗所说的话是从圣灵来的，到底当时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教会。第一节，奉神旨意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怎么样有忠心的人。第一个，他们是忠心的，以弗所教会的早期是忠心的，忠心是他们对于神，忠心是忠心于主的话，主怎么讲他就怎么做，忠心于主的话，不是忠心于人的话。现在很多的教会是人怎么讲他就怎么听，但是他们又回到圣经里去看主怎么讲。这是第一个，以弗所教会的这些圣徒是忠心的。第二个，请我们读第十五节。因此我就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亲爱这个亲字是我们翻译的人加上去的，这个就是爱啊。我们在神的面前啊，我们应该怎么做一个基督徒？一个基督徒，你当你信主以后，你在你面前就是有两条道路，一条道路是你个人和主的关系，和个人和主的关系，这个非常重要。第二条道路就是团体的道路，这个也很重要。为什么在启示录里面啊，一个是个人的道路，一个是团体的道路，就是你和一批基督徒的道路。为什么在启示录里面把七个教会摆在我们的面前？以后我们要看，有的教会神是有责备的，有需要悔改的，有的不需要悔改的，连冠冕都有的，那就是他是怎么走法。而且在保罗的时代，教会已经开始出问题了。那么当时保罗怎么教导提摩太？或者我们读一点提摩太书，好吧？后书，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二十二节， 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在那个时候，提摩他写这封信给提摩太的时候，他要提摩太和哪些人一起追求啊？倾心祷告主的人，就是在教会当时在地上有很多人已经不倾心了，没有倾心的人少了，所以我们就要寻找那个倾心的人。你看到没有？也刚刚就是你所说的，我的名字不要摆在你那里，我要摆在天上，那是倾心的人。你和倾心的人要一同来追求啊，这是保罗告诉提摩太的。不是说你还到原来那些长老那里去，当时有长老啊也有执事啊，你和他们一起追求啊。保罗不说这句话了，长老可能也变了。那么我们再读第四章，提摩太后书的第四章第九节，你要赶紧，长老可能也变了。那么我们再读第四章，提摩太后书的第四章第九节，你要赶紧地到我这里来。第九节，因为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了。你看他的同工啊走了，你说再去找这个人行吗？不能找了，他虽然是一个得救的有生命的，不行了，路不同了。底下格勒士往哪里去？加拉太去。提多往哪里去？达马太去。你看提多也是他同工啊，也走了。独有路加在我这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好了，那你再看也是这个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十五节，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的十五节，凡在亚细亚的人都怎么样？都离弃我啊！这是你所知道的。其中有非杰路和赫莫奇尼，可能这两个人离开他出去了，也挂了一个牌子啊，某某教堂啊。那保罗要提摩太去不去啊？不能去啊！你要找那个倾心祷告主的人啊，好不好？找倾心祷告主的人啊！所以今天我们做基督徒，我们一定要本着圣经，我们要看你是一个倾心的人，你要去找倾心祷告主的人，这个是非常重要。你不要管他人多人少，那就是你是倾心的，我是倾心的，我们在主的面前只有一个目标，也就是刚刚戴姊妹讲的，本着这个圣经这本书，书上怎么讲我就怎么做，这个是最重要。因为你要在主的面前走一条正的路，主所喜欢的路，那个路就在圣经里头，没有别的路。你想要得冠冕，你想要进天国，这个路就在这个圣经里头，没有别的路，那就在这里头。所以有的人已经离弃了这一条路，在当时是离开了保罗，凡在亚细亚的，这七个教会都在亚细亚，这七个教会都在亚细亚嘛，都离弃了他了嘛，连提多都走了嘛，你看到他，对不对？你看到没有？所以现在啊是比较年俗的一件事情。所以启示录的最后这七封书信是主耶稣基督圣灵最后向教会讲的话，都在这里，都在这里。如果我们要看，那就是主最后的话，以后没有话了。你说哪个对不对？那就是根据这里，那我们去读好不好？我想这是第一部分，我们就要看在保罗的时代已经变了，那我们要成为一个倾心的人，我们就要在这里和倾心祷告的人一起来追求。好，我想这个是一个基本的路。那么这一个倾心的追求的人数有多少不在乎啊，我们读，请读马太福音十八章。第二十节，马太福音十八章的二十节，
声音如同众水的声音， 众神的声音就是宣告，没有隐藏的，谁都可以听见，而且声音很大，让大家都听见他所说的话。十六节，他右手拿着七星，他口中出来一把良人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七星就是代表教会的使者，以下要告诉我们，七星是代表教会的使者，七个教会的使者就是七星。他口中出来一把良人的利剑，那就是神的话，神的话。他的面貌如同烈日放光，那是很严肃的，太阳在那里照啊，把所有教会里面的黑暗都要照出来啊，烈日放光都要照出来。所以后面的两个七封书信，那是把教会里面的东西都给你铺露出来，要照出来，烈日放光。第十七节，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这个就是前面我们说的，哎，他是阿尔法和欧米伽。之后到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之后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你要知道啊，主耶稣今天是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啊，主不要你死，你还死不了哦，对不对？不要怕哦，阴间的钥匙在他手里哦，好不好？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情，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弄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那么说到这里，就是主耶稣啊要对教会进行审判啊，这个审判是预先告诉约翰啊，让他把这些都记下来。我想我们因为要读启示录的二章到三章，我们就要把第一章啊，我们重点的把它解释了一下啊，这个解释只是让我们给我们做启示录的第二章三章做一个基础。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要开始读启示录的第二章了。你要第二章的第一节，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也曾试炼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成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这起初的爱心遗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你要悔改，去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了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拿去。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圣灵向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给他吃。好，现在我们就来看第二章，请你最好用原文编号的圣经，或者今天我们发给你那个讲义。好，那里有一个第二章。好，这一封信是写给七个教会的第一个，叫做以弗所教会。但是请你记得，这里不是写给教会的啊，以弗所的教会 是当时是使徒时代的教会。你看写这封信的时候，约翰呢、啊、还在，约翰是主的使徒还在，所以以弗所教会还是保罗所建立的那个以弗所教会，还是那个使徒时代的教会。保罗在建立教会的时候，你知道教会里面都有长老，对不对？有长老，除了有长老以外还有执事，是不是有执事啊？对，那么保罗啊就应该写给长老，某某长老，某某执事，但是保罗不写给长老，不写给执事。为什么缘故？因为教会在那个时候，保罗那个时代，约翰这个时代已经变质了啊。现在我们请读一点圣经，我们读提摩太后书，第一章，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15节，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你看亚细亚不是有七个教会吗？亚细亚的人怎么样？都离弃了保罗了。离弃的意思就是不要保罗了，所以教会已经落在一个很可怕的一个情况下了。再读提摩太前书的第一章，第三节，提摩太前书的第一章第三节，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劝你忍住在以弗所，你看就是这个以弗所教会啊，保罗建立的，住在以弗所，好束缚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看到没有？异教原文的意思就是不同的教训，不同的教训。什么叫做不同的教训？今天你听见有人教你来解释圣经，他教你，或者教你去把神的话教你，你觉得好像是对，那你一定要问一下，你说的这些有没有圣经的根据？如果他讲的这些没有圣经的根据，那很可能，很可能，我不是绝对说啊，就是异教，就是不同的教训，就是异端了、啊。这个也叫异教，异教就是不同的教训。所以你千万要有圣经的根据。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和大家一起来读圣经啊？就是我们把神的话都找出来。我们不能说他说七灵就是七倍加强的灵哦，你也说七倍加强的灵，那万一他错了你怎么办？所以你要他回到圣经去啊，要回到圣经去。所以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在保罗的时代对提摩太讲，当时就有人传不同的教训，这个叫做异教，就是不同的教训。那怎么办呢？如果碰到这个不同的教训，那么我们请读，这就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二节，第三节，我们读第三节好了。若有人传异教，就是不同的教训，或者叫异端也可以，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与拉合乎敬虔的道理，这个道理就是教训，道理就是教训， 原文就是教训，就是如果有人传另外一种教训，这个教训和我们主耶稣基督神粹的话和那些不合敬虔的教训不同的话，啊，要注意这件事情。这种人一般是自高自大，一无所知，专好问难，争辩言辞，从此就生出嫉妒、纷争、毁谤、妄语。所以保罗在这里说有一个叫做主耶稣基督神圣的话，那就是要符合圣经，一定要符合圣经。我们再读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十三节，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十三节，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规模这个字就是 pattern 的意思，啊，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住。从前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的守住。你看圣经里的主耶稣的话是纯正的，纯正的，但是现在很多人把他的话改了，这个叫别的教训出来。所以他要提摩太用信心和爱心守住这些话，而且守住，而且要靠着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要牢牢的守住他，要把他守住。守住一个是要有信心有爱心，第二个还是圣灵的工作，你才能把他守住。这里给我们看见在保罗的时代就有很多不同的教训出来，而且就在以弗所这个教会里头就出来了。到约翰的时候就更厉害了。那么怎么知道他不同的教训呢？那就是圣灵今天要在以弗所教会这封书信里头要说出来，啊，今天我们要读的这个以弗所书。好，现在就请我们回过头再读启示录的第二章。这一种不同的教训或者叫异端，保罗的时代就有，一直传下来这么多年，差不多两千年来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根据圣经去分辨。你怎么知道他错？神的话。你怎么知道神的话他解释这么解释，你怎么解释？那么所以我们今天说要读到原文，要回到原文编号，就是到底原文是怎么说的，不是他怎么解释的，啊，这个就要特别注意了。好，现在我们读第二章的第一节，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么这里啊，以弗所神父写信给那个先那个长老了，也不写信给执事了。为什么？因为很可能这个长老这个执事啊已经失败了，已经堕落。你千万不要看到他是一个长老，他是执事，他就一定是很好，那个不一定，他可能已经错了。所以就写个使者。什么叫做使者？就是在以弗所教会里头还有一些人，他们是愿意遵守神的话，愿意要神的话的，他不跟他们一起走，看到没有？他不跟他一起走，他要从哪里出来？啊，不和他们一起。这一个在主耶稣来看，这就叫使者。主耶稣写这封信要写，圣灵要写这七封书信，都是写给使者的。不看你是不是长老，不看你是不是执事，怎么讲呢？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行走的说，这个就是主耶稣的启示了，基督的启示。我们刚刚读到主耶稣头发也是白的如羊毛如雪，面目发光如烈日，这里没有说这些，只说到右手是拿着七星，而且在七个金灯台中行走，那就是说他要按照这一个来审判以弗所教会。 所以最后主耶稣说你不悔改我就把你的灯台拿去了，所以以弗所以后没有教会了，没有啊，没有教会了，他把它拿走了。第二节，我知道你的行为，行为这一个字请你注意一下，那下面有个编号叫做2041，看到没有，这个不叫行为，原文是工作。我知道你的工作，以弗所教会也做了很多的工作啊。下面马上就说劳碌忍耐，这个教会的这些使者啊也很劳碌也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以弗所教会里面也可能有恶人啊，他不能容忍他。马上下面就讲，你也曾试炼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了。使徒这一个字在希腊文里面就是奉差遣的意思，神差遣了你，你就是使徒，神没有差遣你，你就不是使徒。那你要去帮助别人，你要去传道，你又说自称我就是使徒，这个就叫假使徒，这个就叫假使徒。所以以弗所教会他能够鉴别那些假使徒，因为那个是神没有差遣他，他就有些异端带进来了，不同的教训带进来了，那是假使徒。在保罗的时代啊，那就有假使徒出来了，保罗的时代就有。那么下面马上就说，你也能忍耐成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前面第二节说了一个忍耐，为什么第三节又提出来你也能忍耐成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前面那一个忍耐是在教会里面做的，后面那个忍耐是为着主的名做的，为着主的名，为着不弃绝主的名，还有很多的忍耐。也许在那个时候也有逼迫了，但是为着主的名还有在那个忍耐。前面那个忍耐是侍奉的工作，劳碌，在教会里面这些人也有劳碌，也有忍耐，也有很多的工作，主都知道。所以他说我知道你的劳碌忍耐，行为嘛就是工作嘛，你的工作，你做了哪些工作，你有哪些劳碌，你有哪些忍耐。第三点就是说为了主的名也劳苦啊，也不乏倦了，也没有疲劳，为了主的名啊，或者到处传福音，到处帮助人。第四点，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遗弃了。神在这里说了他的一些，神主耶稣看见他的一些好的地方吧，做的神面前的一些事情，但是神还责备他，就是把起初的爱心遗弃了。起初这一个字在原文的意思可以翻译成最好的爱心，最好的。好的，什么叫做最好的？就是第一的，最好的。这个爱啊，在原文它不是没有一个心字，就是起初的爱。这个爱是用的 agape， 是神那样的爱。你看下面是246啊，那个爱的下面有个号数叫246号， 那就是神那样的爱。这个爱啊，也就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的那里说的，爱是恒久忍耐的那个爱。这个爱最好是说是最好的爱。一个人刚刚信主耶稣的时候，看见主耶稣为他钉十字架，为他舍命拯救他，看到主的爱，他对主也有爱。可能那个爱开始是很新鲜的，我不敢说是最好的，可能还是比较好的。他觉得主这么爱我，我所以在主的面前悔改了。但是以弗所教会的使者把这个爱都丢弃了，没有了。一个人没有爱心，他也能做工作啊。你看在教会里头，很多人都能侍奉啊。不过有的人是带着怨言来侍奉啊。哎呀，怎么今天我一个人去跑啊？那个姊妹也不来给我同工，说好了今天要来，就是我一个人去。也有啊，不是没有。啊，好像这个大家安排的也不大合适啊。这个不是爱。如果我们读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或者我们请把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我们翻过来读一读，好吧？第四节啊，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的第四节。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如果一个人真正有神那样的爱，你是不会自夸的，不会自夸，就觉得我比别人好，我比某某人好。你看我天天都来聚会，服侍我天天都有啊，我经常服侍，不自夸。第五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你看到没有？没有自己啊，那个爱，真的你只有爱，你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我们常常会求自己的益处，这件事情对我有好处我就做，没有好处我就不做，看对我到底有没有好处。对我没有好处的就让别人去做，对我有好处的那我就自己去做。不轻易发怒，一个爱神的人，真的有爱神那样爱的人，你不会轻易发怒。如果是轻易发怒，不管你对你的孩子也好，对你家里的人也好，在你工作上也好，对弟兄姊妹，一下你的脾气就来了。好了，看来你这个人没有爱，这个就叫起初的爱，最好的爱，神那样的爱。不计算人的恶啊，我要计算人的恶，你这个人怎么样？好了，大家来计算。你计算他的恶，他因为对不起我，他上一回说了一句什么话对不起我，他做了一些对不起我，我还没忘记，那么到今天来了，那我就要啊计算计算。第七点，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就是每一件事情，每一件事情你都得包容，包容别人啊。每一件事情你要相信啊，如果神不允许，这件事情怎么会临到我身上啊？神允许了，所以这件事情临到我身上。凡是盼望，每一件事情我都在哪里有盼望，就是这件事情临到我很不利我的事情，我也有盼望，盼望在主那里。最后就是凡是忍耐，我在神面前还是忍耐。其实这些都是圣灵的工作，爱是圣灵来的。刚刚我们讲哥林多后书的第五章第五节那里说，要讲爱，爱是圣灵的工作，信也是圣灵的工作啊，不是我们能够有，我们的确没有。那么在这里就告诉我们，以弗所的人就把起初的爱都离弃了。爱是里面的，谁都看不见。你看，不求自己的益处是哪里啊？里面的。不计算人的恶是哪里啊？里面的。凡是相信是哪里啊？里面的。凡是忍耐也是里面的。凡是包容也是里面的。 凡是盼望也是里面的，都不是外面的，没有人一个人能够看见到底你里面是怎么想的，你里面是怎么做的，没有人能看见，但是神却能看见。所以爱是里面的，不是外面的，爱是里面的。那么以弗所的人，他有外面的工作，外面的劳碌，外面的忍耐，对不对？外面他可以不容忍那些恶人，外面他也可以把那些假的使徒试炼出来，可是里面呢，空了，没有了，里面没有了。爱是里面的，不是外面的。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告诉以弗所这个教会，你要回到爱的里面去。所以后面就讲第五节，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那么这里啊，从哪里坠落的，定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看这个起初这个字啊，和刚刚我们说的起初的爱那个起初是一个字，看到没有？下面的号数是一样，对不对？四十一三，对不对？四十一三，看到了哈，行起初所行的事，四十一三。
多一个 T
啊，T 不要紧 ，T 是说到等等，我们看下面了。啊，如果你下面你就看见有个 T， 有个 T， 你看最下面有个 T 是吧？它是加了一个article 在这里面，那个不管它了，号数它是一样的，好不好？啊，那么你看就是最好的，所以第五节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最好的。那个所行的事，二零四一就是工作，所以你那个工作啊，最好的工作呢是要带着爱的工作，要有爱的工作，你那个工作要从爱里面出来的，不是应付一下，不是应付一下。你虽然劳苦，主也看见也知道，但是你爱都没有了，你这个工作就是有外面的，没有里面的了。一个教会他有外面的工作，他也很有热心，他也能吸引很多人啊，也能吸引很多人啊。我就听他们讲耶和华殿的人啊很热心啊，到你家里敲门啊，啊摩门教也是啊，啊你们觉得这个人真有热心啊，你就看见他外面的东西了、啊、但是里面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好不好？只有神知道里面。下面，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临到就是到你那里去了，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灯台是代表教会，灯台都没有了，灯台的目的是为了发光，对不对？主耶稣说那个灯台点灯要放在高的地方，不能说放在斗底下盖起来发光了，就是你这个教会虽然有很多工作，但是你已经不能发光了，最好的爱都没有了，不能发光了，那怎么办呢？我就把这个灯台给你挪去。所以我们知道以弗所教会以后已经结束没有了，没有灯台。第六节，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格拉伊党行为，这也是我恨恶。主要他悔改，这里还有一种人，在以弗所教会那个时候就出现了，在那个时候使徒的时候就出现了，叫做尼格拉伊党人的行为。尼格拉这一个字，我们下面有个编号，三五三一这个字。如果你们有这一本圣经啊。你可以查查后面的三五三一这个字是什么意思，我们可以查到最后面有个字典三五三一，好，我查出来告诉大家好了。 三五三一在原文的意思就是 conquer people， conquer people， conquer 就是占领的意思，对不对？ conquer 占领，或者说他管理 people 就是一般的人。尼格拉伊党就是说在教会的里面就有人出来了，这些人是做什么？他们就说我们才懂得神，懂得神，懂得怎么侍奉神。你们这些平信徒，你们叫做平信徒，你们叫做会友，你们不懂得侍奉神，所以我们在你们之上，这叫 conquer， 我们在你们之上。这个我们现在给他一个名字，叫做居间的阶级。居间，他住，居就是居住，在中间的一个阶级，可以凌驾在基督徒之上，还有一个权利，还有一个权利，在一般基督徒之上，还有一般权利，还有一个权利在那里管你、conquer、征服你。那就是在教会里面出现了一个现象，教会里面出现了一派人，这些人就是说要侍奉神，我们才懂得那些事情，你们不懂得。所以这一种人当时是一种行为，你看到没有？以弗所当时是一个行为，还没有变成一个教训。但是你看，等等我们到启示录的第二章的十五节，那里就要变成尼格拉伊党的教训了。这公然在教会里头就教训起来，开始只有一个行为，那又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代表天主教里面的神父，还要代表基督教里面的牧师或者叫传道人，他们是一个居间阶级，他们专门办理属灵的事情，是他们来办。那我们办什么呢？你们就在他下面，他要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所以啊，我在香港的时候啊，有一个教会不是很大的，大家算起来也有好几十个人，他们没有牧师了，他们每一个主日啊都把我找去，他们有两个堂。后来他说你能不能够长期在我们这里，我说我没有办法在你们这里长期，他说你就给我们赶快去啊找一个牧师啊，我们也登报去找啊，要什么神学院毕业多少年在哪里做过。结果他们就请到一个牧师了，这个牧师的每个月的薪酬是3万港币，就等于6000加币了，3万港币是6000加币，5-6万。但是这个牧师做的不到一年，这个人就越做越少了，他们本来他去的人越做越多，这个人做越少越做越少，最后他们就解除合同。这个牧师说你不能解除合同，你怎么能解除我的合同？我是神派来的，神派来的。这个就牧师不走，但是牧师呢又拉住一陪的人，有好几个人，几个人就说我们这个教会没有牧师不行啊，没有牧师不行，总得还要牧师，他就不走了。所以他们就来问我怎么办，我说我也没有办法，我也没办法。因为那几个老姊妹还有一个老弟兄，他们非常爱真正很单纯，但是他们就受了一个影响，准备要找个牧师啊。当然今天我们不是背后我们要说到牧师不撒地教会的时候我们要讲，所以这一个就是有个中间阶级。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侍奉神啊，都是祭司啊，都是祭司啊。所以你要找一个人和你一起的话，你千万他不能当你的上级，你懂不懂？不能当你的上级，不能当一个中间阶级，不能当一个属灵的权柄，懂不懂这个意思啊？他来管属灵的事情，你就跟着他在走。他喊建钱，你就建钱；他说修房子，你就修房子；他说我要到中国有什么施工，你也捐钱去做，你都是跟着他。但是你一定要看看圣经怎么讲啊，圣经怎么讲？所以这个你是尼格拉伊党的行为，主说他恨我。啊，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好，最后第七节就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当听。这一句话不是圣灵只跟以弗所教会讲哦， 这个众教会讲啊，每一个教会都要听啊。得胜的，我必将神诺言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生命树的果子，诺言中神诺言中生命树的果子，那就是说，使你的生命丰富，生命丰富是生命树的果子，神那里才有生命树的果子，好不好？好，
我继续上一次的交通。上一次我们是说到启示录里面的二章到三章，使徒约翰有七封书信是写给教会的。请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主耶稣借着圣灵的话或者主耶稣自己的启示对教会说的话，就是到启示录为止了。启示录以后的人说的话，如果你就要和启示录来对照，如果人说的话偏离了神的话，那就是有问题了。所以这七封书信是圣灵最后向教会说的话，最后以后没有讲了，到现在差不多要两千年或者一千九百多年，圣灵和主耶稣都没有继续向教会说话。所以有的人觉得我是使徒，我要来讲一点什么东西，我是知识要讲一点什么东西，你一定要把他所讲的和神的话对照。如果他讲的已经和神的话不能够吻合了或者不符合主的话，就是有问题了。因为上一次我们已经交通了，和弟兄姊妹交通，就说在保罗的时代教会已经偏离了正道，就在保罗的时代已经偏离了。这个是在提摩太后书里面告诉我们的，因为保罗说凡在亚细亚的都离弃了我。这七封书信，启示录的七封书信就写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的。而在那个时候写这封书信以前，在保罗还没有殉道的时候，保罗写提摩太后书是最后一卷保罗写的书，在那个时候在亚细亚的都离弃了保罗。所以在保罗的时代开始，教会就已经开始偏离正道了，何况于我们现在这个情况。我们在读到这个七封书信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对照使徒时代和我们现在的情况，何况现在。所以这七封书信是非常严肃的，而且我们上次也讲过，在第启示录第一章里头，主耶稣显现给约翰看的时候，那一个主是审判的主，是审判的主，就是他要对七个教会进行审判，也就是说他要对他的教会进行审判。所以今天我们想开始，我们要花一点点的时间来说一下什么叫做教会啊，什么叫做教会。我们要请大家先读一处圣经，就是马太福音的十六章。马太福音的十六章，如果你有原文编号的圣经，那么最好啊你把那个翻起来啊，马太福音十六章，如果你有原文编号的圣经，你最好把它翻起来。好，如果找到了，请我们读第十八节，请我们读十八节。 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这一节圣经是主耶稣在地上第一次提到教会，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第一次提到教会这两个字，也就是说全部的新约里面第一次有教会这两个字。那请你注意一下，如果你有原文编号的圣经，你看这个教会下面有一个编号叫做1577，对不对？你一定要记牢这个数字1577。这个在希腊文的原文1577，如果你查出原文来，它是两个希腊字合成的，一个希腊字叫做呼召，一个希腊字叫做出来。所以这一个字啊，希腊文原文根本不是教会这个意思，没有这个意思，就是呼召出来，就这个意思。所以主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这是我们中国人翻译的时候给他加上一个教会。原文的意思，我要把我呼召出来的人建造在这磐石上，就这个意思。所以教会的意思就是呼召出来的，呼召出来的什么？呼召出来的人。所以教会一定是指着一批人，而不是指着那个房子。既然人家问你，你到哪里去啊？星期天早晨他碰见你，你说我到教会去，那么你的教会在哪里啊？好了，你说我的教会在 Burlap， 我的教会在哪里？实际上你指的就是那个房子，你到哪里去吗？那个房子只是做一批基督徒聚会的地方，那个房子只能说一个地方，那个房子不能叫做教会。所以教会就是指着一批人，